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三集。在车辆进入高速之后，唐当当将视频框调到了最大，皱起眉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车辆在不停地行驶，时间也在不断地跳动。唐当当早已测算过，从高速卡口正常行驶30分钟就会抵达事发路段。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唐当当甚至不敢加速快速播放，生怕错过什么。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分钟，车辆一直在大雨中匀速行驶，根本就没有停车的迹象。从影像里可以看出，车辆已经在一点一点地接近事发的路段了，但是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停车上来其他人。唐当当想，难道不是在停车的情况下上的人吗？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那只会是出现在美国电影里边的情节，并不可能在真实事件中发生。突然，一个白影自左向右地闪入到了记录仪的视野里。用闪字并不贴切，因为白影的速度并不快，算是飘进了视野。因为速度不快，唐当当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影的样子。那是一个看不清躯干手脚的人物形，所有部分通通都被笼罩在白色的白影之内。白影有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面部惨白，但是不完整。那是一张破碎有缺损的脸，无论怎么看，那都不是一个人。屏气凝神看到这一幕的唐当当吓得尖叫了一声，差点把刚刚修好的记录仪掀飞出去。这一声尖叫让肖朗瞬间从梦中惊醒，像是弹簧一样跳了起来。他一下子撞到了车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哎呦，哎呀，我们组织的车呀，早晚得被我弄成敞篷的。
肖朗揉着脑袋看向唐当当的电脑屏幕，此时已经完全的黑屏了。肖朗拍了拍小脸煞白的唐当当，问道，
大小姐，您这怎么了呀？
唐当当抓住肖朗的胳膊，头扭到一边，勉强抬起手指了指电脑屏幕。
大小姐，至于吗？
肖朗不以为然地把进度条往回拖了一点。车辆在大雨中奔驰，不一会儿，一个白影真真切切地自左向右出现在了斯柯达的挡风玻璃前。
哎呦，这鬼不知道高速公路上不能横穿吗？
几乎是和白影出现的同一时间，车辆前边的景象迅速发生了变化，这说明车辆已经向右打死了方向，并且逐渐失去重心而导致侧翻。在车辆还没有完全翻车的时候，屏幕突然黑屏了，这说明啊，车辆在侧翻过程之中，行车记录仪的取电插口脱落了，因为断电而停止了摄录。
看着没，看着没，哎，我分析的不错吧？侧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遇见鬼了，他这是避鬼呢。
这是一个老司机对驾驶技术有充分把握，才能够如此精确地分析事故的原因呢。
喂，你不怕吗？
唐当当把头转回来，看着肖朗，声音还有点小颤抖。
哼，这有什么好怕的？
肖朗嬉笑着把进度条再次给拖了回去，等到白影出现的时候，连续按了一下截图键的按钮。
模模糊糊的，大小姐，你能不能把这图弄清楚一点啊？
我不敢。
唐当当用手臂挡在了眼前，小声地说道，
哎，那你能不能教我？
肖朗拖着下巴，卖萌似的眼巴巴地盯着唐当当。
你那么笨，还是我来吧。
唐当当被肖朗的模样逗乐了，放下手掌，深深吸了一口气。就是啊，这有什么好怕的？我在你身边，你怕什么？鬼来杀鬼，妖来杀妖。肖朗比划着。
你别说了，越说越害怕。
唐当当说是这么说，但是灵活的手指已经在键盘上跳跃了。屏幕上的截图越来越清晰了，甚至可以看清鬼的面孔了。那是一个面皮不全、呲牙咧嘴的白衣男鬼。唐当当用了所有的勇气再次扭头看过去的时候，而肖朗却笑得有点前仰后合。肖朗捧着肚子说道，
嘿，啥破玩意儿啊，人家学装鬼那就有点创意，有点创新好不好啊，这个完全就是仿造加勒比海盗5里边那个萨拉查船长的模样设计的，而且这也太山寨了吧。
你是说这是在装神弄鬼？
傅元曼问道。
老爷，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吧？啊？
肖朗还是有些笑意。守夜者组织听说唐当当恢复了行车记录仪里边的数据，便在深夜时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傅元曼接着问道，
那你说说这个装神弄鬼是怎么做到的？
肖朗的笑声戛然而止。
哦，也是个问题啊。
林默低声地说道，在高速公路上扮鬼风险太大，而且监控里并没有见到什么鬼影。屏幕上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播放完了，画面定格在唐当当处理过的那张鬼的正面照上。问题很尖锐，一时半会儿可能没有人会答得上来，大家姿态各异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着各种问题的可能性。在一个没有鬼的世界里，又是怎么出现了这么一张鬼脸的呢？
在这张照片看起来，鬼的脸上东少一块，西少一块，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傅元曼继续问道。唐当当说，特效化妆很难做到，我估计啊，是电脑后期特殊处理制作的，和电影制作原理是一样的。
哎，既然你说这是后期特效制作出来的东西，那会不会也跟电影似的，只是一个影像，并非是有真实的东西在那儿？
听到肖朗的话，唐当当和林默异口同声地说，全息投影。
对，你们说会不会啊？
嗯，全息投影技术现在来说很成熟了，不过那需要一台全息投影仪投射在全息板上才能做出逼真的三维影像，在狭小的汽车空间里还是很难做到的。
哎，我以前玩过一个全息影像的游戏，其实呢，所谓的全息板自己用塑料板做就可以了。所以啊，我想如果在便携投影仪的前端加装一个什么装置，只要能利用好光的干涉和衍射原理就可以了，再用车辆挡风玻璃作为载体，是不是也就可以完成全息投影了呀？
不是不可能，毕竟这鬼影只是一闪而现，也无需高清，所以对载体的要求并不高。
哎，我想起来了啊，你们记得吗？我们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在汽车侧翻之前，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亮了一下，这就是投影仪开始工作了呀。
那个亮了一下呀，只有你看出来了。
唐当当说道，
不仅仅是这一点啊。
肖朗风风火火地跑上讲台，拉下移动式的黑板，在黑板上画了一辆汽车的截面图。他接着说道，
你们看啊，这车上除了司机一共有5名乘客，其中有4个坐在车辆左侧，这些位置因为受到车辆靠背和驾驶员的遮挡，不可能完成投影。坐在右侧的一个人同样是因为驾驶员的遮挡，不可能把影像投射到车的风挡玻璃的最左边。鬼影是自左向右嘛，所以说投影的人要么是驾驶员，要么就是副驾驶位置上的人。
副驾驶的血迹，林默沉吟了。
肖朗信心满满。对，正是因为副驾驶上坐了一个人，所以在车翻的时候他受了伤，才会把血溅到挡风玻璃上。这个副驾驶座上的人应该就是始作俑者，他希望用投影出来的影像来逼停汽车，或者来制造轻微的车祸。即便不能逼停汽车，他也可以用争抢方向盘等方式来达到目的。可是因为现场正下着大雨，再加上司机本身的原因，造成车辆严重的侧滑，并且侧翻，甚至撞出了隔离桩，冲下了路基，这一切都是意料之外，包括作案人的意外受伤。有同伙守候在此路段，车里的内应伺机在此路段逼停汽车，以方便作案。铃木说道，
对，就是这样。
这一招啊，高就高在即便警方有监控，有行车记录仪的影像，给警方的错觉也是在闹鬼，并非是有人作案。在汽车急剧右打方向被逼停之后，车辆一定是靠到路边脱离控制，一旦熄火，车辆对整个行车记录仪的供电记录仪就关闭，那就可以放心作案了。而这口锅就需要这个鬼来背了。我的天哪，我就是神探啊。是的，恰好这个路段有闹鬼传说，这样确实很容易被人利用。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在科学不能解决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及时换一种思考的路子，要不然就容易钻进到死胡同里。傅元曼说道，在不是真有鬼的情况下，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了。不过我提醒大家，目前掌握的情况是副驾驶的确有人流血，不过这并不是驾驶员以及五名乘客中的任何一人，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停车上课。
是啊，这就又是一个问题了。
肖朗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托腮思考，
那会不会是汽车在酒店等人，或者从公司出来的时候车里就潜伏了一个人呢？
唐当当问。肖朗摇头，不大可能，司机肯定会对车辆进行检查，即便是司机同伙。你们可还记得在往安桥县行驶之前，那个送车的职员上车来检查一下人数，这我还是了解的啊。斯柯达车体宽，视野很好，有没有藏人站在车门口一目了然，如果有其他人，那个职员不可能发现不了。再极端一点，即便司机职员都是同伙，但是那五个老板也不是傻子，上了一个陌生人，难道会没有警觉吗？而且车辆在酒店停车场的位置是靠墙的，也就是说所有人上车都必须要经过车辆前边的行车记录仪，并且没有其他可疑人员上车。当时司机一直把汽车保持在发动状态，所以记录仪一直在工作。如果司机是同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肯定会熄火或者关闭记录仪，这才是犯罪者正常的心理。坐在拐角处的阿布继续猜测，他说，那就是停车拿卡的时候有人上车了。不可能，还是基于之前的理论，即便是司机的同伙给开门，其他人也会提出异议。这个司机停车拿卡动作一气呵成，一共只有十几秒的时间，而且斯柯达悬挂比较软，只要有人上车，车体一定会颤抖，这一点在之前几个老板上车的时候记录仪的晃动可以证明。在司机停车拿卡的时候记录仪并没有晃动，这说明没有人上车。阿布继续说道，那就怪了呀，之前不可能有人潜伏，之后没停又不能上，那么这第七个人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哟，这么还在开会啊。
聂之轩推开了大会会议室虚掩着的门走了进来，很明显聂哥已经有了黑眼圈，而且面色也稍微倦怠。
尸检结束了吗？说说你那边的进展。
哎，这尸检啊还真算是挺难得的。
聂之轩苦笑了一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这尸体啊
损坏的太严重了。
次生损伤吗？
聂之轩点了点头。
嗯，
死者的头部被巨石击中，基本上是形成颅内崩裂了，肢体也因为在泥石流形成而挤压中产生了大量的次生损伤，尸体内部器官和骨骼重复性的损伤，甚至很多地方都看不出来是生前还是死后伤的。
那究竟还能不能看出死因啊？
肖朗急不可待。我们几个法医呢，把死者的颈部皮肤给还原了，损伤很复杂。死者颈部锁沟的确是有提空的现象，说明这是吊死而不是勒死，但是从颈部皮肤下面的肌肉组织以及损伤及甲状腺软骨广泛骨折来看，一死死亡者的工作应该是一个宽度大约五厘米的软质绳子。肖朗问道，哪有那么宽的绳啊？
安全带。
对，我们之前分析死者就是被安全带勒死的。肖朗翻了翻白眼，脑子里还是原有的情景。
出车祸的时候？
不会，无论怎么侧翻都不应该是一死，而且发现尸体的现场不可能有安全带，尸体是被杀之后移动到20米之外的。
正是
因为这样的考虑，我们又仔细地检查死者的四周，果然在死者脚踝处发现了环形的皮下出血，我们法医把这种称之为约束伤。
林默说道，
有人在上方用安全带一紧，有人在下方通过拉脚的方式增加一死的力量。
肖朗说道，哎，老实说过啊，吊死的案件性质一般都是自杀和意外，罕见于他杀。
对，
正因为有一个安全带在车里，车辆发生右侧侧翻，驾驶座位于空间的上方，这才形成了一个具备他意作案的特殊环境。
傅元曼把话题给引了回来，
安全带的司机在发生侧翻之后没有固定在椅子上，这个时候如果打开安全带，就可以直接用安全带来绕颈杀人，如果司机的位置发生了改变，那么再给他吊起来就很难了，如果司机的位置没有改变，那么他堵住了车内外唯一的通道，也就是驾驶车门口，如果司机的位置没有改变，那么他堵住车内外唯一的通道，也就是驾驶座车门，里边的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所以杀死司机的至少是两个人，一个在车门外悬挂他，另一个在车内施加脚踝压力，里应外合更方便杀人。这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这个副驾驶位置上的人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之一。
那这么看还真是绑架呀，哎，里应外合的绑架呀。
不过绑架就绑架，为什么在实施绑架过程之中要杀一个人呢？
这应该是杀鸡给猴看，让几个老板放弃抵抗，二呢是直接去除闲杂人等，灭口消气，第三还可以制造一个自杀现场，让人感觉这个驾驶员是不是有什么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能和闹鬼事件结合一下，制造出更加玄幻的效果。
林默掰着手指头，
闹鬼？什么闹鬼啊？
聂之轩顿时有精神了。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